好，我们第五天下午继续学习辨真实品。其实啊，我们都自然觉得我们每天都在辨真实，是不是啊？每天这个起来看到走到一个地方，这个我们认为我们有见真实的能力，然后有时候会被一些假象骗，哎，说啊这个看错了啊，这个是假的。哎，每天听到很多消息，哎，里头有真的有假的，哎，也是每天都在辨真实。就是说你要想活动生活，哎，你得有这个辨真实的能力。实际上呢，我们是在梦中，这个大家就是很难感觉到。现在这个弥勒菩萨说这个辨真实呢，那就是真玩真的了，是吧？就是真的是这个真正的真假。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他这个颂字是说，对于人法，哎，梦中的一切法，对于能执所执，就是我们那个能执的心，跟他所执的东西，哎，所执的这个他心，这个依他起，还对于这个有空性这个真理，这三项当中呢，人们都有增益损减见，就是都不是如实见。你要是知道这个什么是增益，什么是损减了，你就不会再给他去增益损减，那就你就是如实见了，这样呢就是明真实相。这里头包括什么呀？有假法，有真法，都可以有真实见。就是你比如说这是个假法，你说这是假的，这是假消息，这是假法，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骗人的，这就是叫辨真实，是不是啊？你说的这句话就是真实，就是真理，就是真相。假相你知道它是假相，假相的这个，你说假相是假相，这就是这个假相的真相。它是假相，这就是真相。所以呢，就是用佛眼来这个如实观一切法，包括梦里梦外。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对于法跟人所有增益损减见。首先说呢，这个法跟人，那个佛给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意识所执着的自性。就是那个东西，自性就是指那个东西，意识所执着的东西。这定义非常准确。佛一看，那个你说这个人们告诉佛今天发生什么事了，谁来了，佛就知道说你这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是吧？这就是不存在这回事，梦里的梦话。对于这个呢，所有增益，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增益，就是说梦里所执着的东西是没有，但是我梦里执着的那东西呢，它就是有，我也没看见，我也这是不是啊？我就是瞎猜的，我就说它有，你非常不讲理，这是增益。损减是什么呢？实际上我想了想，世间有损减见，不过比较少，就是有些哲学家啊走到那个叫虚无主义，他就是发现这个世界是现象，我们看不到本质。你像那个这个事实很多人都承认，是吧？霍金啊，什么那个谁康德呀，还有那些说面前跟梦没有区别的，什么笛卡尔呀，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他们都看到这个了。但是呢，他也是犯一般那个就是人犯的错误，就是一般认为我们虽然看的是跟梦没有区别，但是这个背后呢，他一定有东西，就是他相信自己这个妄想，一般是这样。但是也有少数人就是什么呀，他不相信那个，他就觉得你凭什么那么说呀，你面前都是虚无，都是这个就是假象哈，你凭什么认为后边有真相啊？所以他这些人呢就走向虚无主义，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真的东西，没有实质的东西，这个没有意义。所以很多那个走向虚无主义的这个，最后他研究透了之后，认为自己找到真相了，这个世界上就没真实，全是一场梦，全是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然后这个真正的虚无主义呢就是非常的颓废，就是你想他什么都没有，是吧？他就没有任何人生动力，就失去这个希望时了啊，叫思时就没了。所以那个有很多自杀的，反正不自杀的也是胡闹，就跟这个虚无主义就是追啊。为什么提这个？有人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说哎，这个虚无主义跟我们说遍及所知性，毕竟空无所有，哎，应该是正见是吧？他俩的区别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其实你根据这个佛起的名字，很容易辨别出它的区别来。佛说你看，你梦中看到的这一切现象都是什么呀？都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显然这个名字就告诉你说，有一个能思能想能执着的意识。哎，你只是我说的是不是意识没有，是意识所执着的，他所想到的那些东西没有，他不是完空见，是不是啊？哎，那个大般若经里头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说为什么面前一切法空啊？佛说你这一切法呀都是意想分别，有这话吧？就是你这些法都是从你记忆里头恢复记忆，记忆里想分别出来的法，哎，还是说是都是意识脑子里头执着的东西。哎，所以佛起的这个名字很，它不是完空见，不是什么都没有。哎，我是说你意识所执着的那些，所想到的那些，装在脑子里的那些东西是没有，哎，是妄想。所以这个完空见就绝对不一样了。完空见就是完全是错误，完空见就是什么呀？损见，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完就是完实，就是那个严密的很，没有一点这个空隙。完空就是说结结实实的空，没有一点动摇的余地。哎，完空见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完空见呢是损见见。包括有些人学般若经学到这种程度的，佛在解深密经学般若经的六种人，第三种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是有很大进步的，是吧？他是第三种人，你要按中间还属于上层上等了，是吧？六种人嘛，他是属于这个中上等。为什么呀？他就是他知找到般若经，他就是学般若经，他认为般若经说的就是面前什么都没有。哎，他等于是读懂般若经了，但是呢没那个没哎没这个有什么他没学，所以呢他就坚信一切都空，堕入完空。哎，然后第四种呢是他弟子，他还给别人讲，别人还听他说的有道理，结果呢这个中间，所以这个呀不是最坏的，这个是什么呀？他至少读懂般若经了。般若经确实，因为般若经不但说什么没有人法，哎，连佛菩萨也是化身也没有。不过这种人就是怎么说呀，还是善根问题，是吧？你想一想，既然佛菩萨有化身，他得有一个能哎能化的东西。哎，所以还是这个，因为你我们现在啊说老实话，这个物质这个福报还是有，哎，什么几十经典都能看到。那个古代的时候人找书很难找的，书都是抄的，甚至印度古代都是口传的，你得找到这个人，跟人家谈个投机，人家认为你是法器，人家才给你说一点，是吧？所以说很不容易找到经的。哎，所以呢完空见是损见见。哎，就是认为什么都没有。若知此故，彼辩不转。你要知道什么是增益的，什么是损减的，那你就不会去执着完空见，也不会执着梦里还有人还有法。这样呢，这就是如实观，就是梦里的东西全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都是妄想，哎，是遍及所知自性的真相，就是假象，你知道是假象。于诸所取能取法中，这是依他起了，说这个能取是意识，所取是这个他心跟自己的种子。后来我加了一个自己的潜意识，不对，这个意识它应该包含第七识，它是一个整体意识。意识它不用再去认识自己，因为什么呀？它自己就是认识，它升起的就是那个认识。哎，它升起的就是认识，就是说它自己是怎么回事，它已经反映出来了，所以它的认识对象就是他心和自己的种子。这个于诸所取能取法中，所有增益及寻等，增益这个不容易，因为一般人根本不承认有依他起性，根本不承认梦外还有一个能做梦的身，他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所以不可能另立一个唯有实的真实。所以这个增益呢不容易，但是我们上午找到了一个，就是心意就增益了。然后那个没 新译这个增译啊，是这个就是这是最增译的最少的了，就是80增译出一个这个叫相分，它其实见分也是增译出来的，因为见分其实应该是在识里头的，不是在识外又生出来的，它生出二分，字体分生二分成了三分说，但是最重要的它是那个相分，实体生出来一个相分是气势间，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了三分，而且实外有法了，所以它就它的真意就是为心意的真意表述是不离实，它不说为实了，你不是为有实了，实外有那个它能生出气势间来是吧，所以呢它是有所增益。这个损减一般人全损减，凡夫全损减是吧，都不承认有一他起，因为他不承认是梦，你不可能梦外还有一个三界为心万法为实还什么能做梦的心，他不可能承认，都损减，就是说没有佛说三界为心，像这个谁就不承认，那个印顺大道之就不承认，你这个物质这么结实，你说心造的怎么可能呢是吧，那个他倒挺实在，老老实实的凡夫见，所以一般人都是损减见。现在呢这个若知此者彼变不转，是名一他起自性真实相，那就是说唯有实，实外没有法，这就是如实见，不增益不损减。在这补充说一下，这个就是心意啊，它是被迫发展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根性越来越差，这个越来越难接受为实，所以呢产生很多这个疑问，很多低级的疑问，所以这个祖师们就发展出很多方便说来回答他这些疑问，结果这个就有方便接引，这个我说的这只是一个最大的方便说，三分说四分说就不用管它了，只是个最大的方便接引，但是你这样方便接引了，他学为实了，其实他没学到了义是吧，没学到这个真正的正见，你还得后边怎么样啊，把它回归古义是吧，古义的定义就是什么呀，古义为师古义的定义就是完全按照佛菩萨说的经论来解释讲为实的，这就叫古义。心义的定义是什么呀，就是有一些佛菩萨经论里头没说到的新的这个理论发展，就是这个心义。所以你从定义你就能比较出来，这个心义的你古义学的这个经论它肯定是佛说，但是你心意后边祖师发展出来的这些方便说，他至少他不是佛说，他是不是佛说你还得拿他去跟怎么样啊经论对照，对不对，还得对照说他符合不合佛说，所以呢说发展心意是被迫的，没办法，因为根性越来越差，这个发展成这么复杂哈。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时候啊，这个正是心意，你看传几代啊，陈那护法20多岁当那兰陀寺住持，这个戒贤是70老80的跑去这个拜他师父，结果护法32岁就去世了，结果这个70老80的这个戒贤法师当了住持，然后100零几岁了，有那个叫什么风病，其实就是风湿痛是吧，痛风，然后那个他想那个涅槃，他想那个走，结果这个玄奘出发了，那个三大士给他托梦说你别走，你给他讲了瑜伽师地论，把这个大乘传到那个了义传到中国，你这病就好了。你看啊，陈那护法戒贤玄奘就是心意正式流行的时候，所以玄奘法师很不容易，这个心意里头啊他承认有气势间，这个辩论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他主要对象是小乘跟外道，小乘外道当然都是认为那个，小乘也认为世间实有，外道也认为世间实有，这个辩论起来啊，比我们现在你要我们用古义说为实无境，辩论起来很简单是吧，这个有方便说了非常复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给大家去说把那个玄奘18大国就是全印度的无遮大会上真为是量拿出来咱们研究研究，为什么外道找不出毛病来，什么它不是论题复杂，是那个技术性东西太复杂了，因为它承认这个气势间，所以它那个色呀里头有两个含义，既是物质又包含颜色， 所以他这个论题非常难成立，弄得非常复杂。你看那个每一个字都是这个，就是经过思考，什么就是少一个换一个都不行。所以他说，你能找出我一字不合理，斩首相谢，就是那个太，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们现在的人啊，不必要去学当时外道，就是那个小乘的那种辩论，那个就是他们的观点，那个非常复杂。一个字为什么用这个字？有好多派的观点限制他，就是说你用这个字才能把他给驳倒。所以我们没必要去学当时的那些这个就是辩论的那个什么。我就告诉你，核心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玄奘法师的真微是量，核心意思就一句话。你看到的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他那个大概表述就是，色不离眼识，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呀，离不开眼识，离了眼识你看不见色，你眼识不升起，是吧？你看不到色。这是什么意思啊？眼识是个主观的东西，谁都知道。你这个东西离不开主观的东西，你证明你不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有个主观的人去感觉的时候你才升起，它不是客观，它是个主观啊，跟眼识在一起嘛，不离于眼识，你离了眼识就没你，离了主观就没你，哎，它不是客观存在。为什么呢？因非常简单，它叫初三所设故。初三是什么呀？就是十八界分六组，第一组叫初三，第一组是什么呀？是眼根一处色尘升起眼识。他说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离不开眼识啊？他说初三所设故，就是他是第一组里头的第一组，这个外道什么大家都那个共通的，就是什么呀？眼根出色尘，外边不是客观存在颜色吗？他俩一处升起一个主观颜色，是不是啊？哎，说你这一组，你离了这个眼识，是吧？你看两个一处生眼识，这三个是一组。你要是说生不起眼识来，你看不到颜色，是吧？哎，所以说颜色离不开眼识。哎，然后说欲，说你怎么证明这个？就是说初三所设，就证明这个颜色离不开眼识啊？如眼根，就是你颜色也离不开眼根，你这个人没有眼根，你看不到颜色，是吧？哎，这大家都承认。所以宗音喻非常严密，其实核心就是这个，加了很多字，那个加字是为了这个防止敌人那个敌宗这个就是找毛病，哎，最后就是找不出他毛病来。这个很不容易，说老实话，咱们现在这个人那个你这个就是说很难做到，哎，但是你拿出他那个核心意来，其实就是这个，在古意这就很简单，你越聊越简单，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这个呢，被这个物理学家给证实了，是吧？古代的时候研究东西不严密，哎，现在物理学家直接给你证实，不要说这个颜色不离眼识了。现在那个我说正好，你看这就是为时该这个流行了。那个15年春节，美国一姑娘把那个裙子发灯上，她就不信，她说去客观存在的，怎么会大家这个看的不一样？结果大部分网友看的跟那个厂家染的颜色不一样。这你没办法，是吧？然后就是这个，然后专家就给解释了，说颜色，物理世界没有颜色，颜色是一个这个人在观察的时候他自己叫生理颜色，你的这个大脑什么，他用他的道理说，就是你自己什么叫脑子呀，跟眼睛视网啊什么创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反正就是说它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你看现在物理学就证明了，所以现在你看我发现就是好多年轻人学唯识很容易相信那么多梦电影的主题都是什么呀？你是梦，是不是梦还是现实，你是分不清的，他俩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还是有福报，有这个物质的福报是吧，技术的福报，但是呢这个当然了，还是靠善根。你要是没有这个佛学的善根，你也不会，你虽然相信颜色是主观感觉，你也不会相信这个唯识，是吧？他也不会学，还有其他限制。所以这个心意啊，就是 它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现在呢，没必要去再去那个讲当时的小乘是什么观点，当时的外道什么观点，什么怎么，没必要学那些。我们现在就是，这也是福报。我们现在直接你说颜色是主观感觉，大家就学过物理的就知道了。那个有一次坐火车，对面坐一个文革以前的大学生，这够厉害的吧？我就跟他聊起来，他竟然说什么呀？他说如果颜色是主观感觉的话，你能证实这个的话，我立刻就出家。呵，牛的不得了，你说傻不傻？老大学生他都没仔细想过这个事儿。哎，就是这是增益，说心意是增益，哎，这是高级增益，因为他至少承认这个有一他起，哎，这个有这个三界唯有心，只是比这个心呢，他觉得不再造点东西，这个不好讲，哎，所以来了个方便说法，造出一个七世间来。损减见就多了，是吧？一般人都不承认心，那个这是梦，梦外有心，哎，这是一个损减。一个增益，是名依他起自性真实相。那就是说，你只要不增益，就是真的是只有实，只有心，哎，有的就是心，没别的。然后这个没什么呢，心外没有任何法，哎，不增益，不损减，是吧？损减是损减唯有实，就是不承认梦外有心，哎，这叫损减。增益是增益这个，我说的这个是高级增益，它直接增益依他起。实际上一般增益是什么呀？我想依他起里头，依他起一般不会增益哈，因为一般不承认有依他起，他不会再在依他起上加东西，是不是？哎，但是一般人的都是损减这个依他起，不承认梦外有心。哎，好，你只要承认唯实无境，哎，心外无法，这就是依他起性的真实相。下边这个圆成实相，于有非有，所有增益及损减见。我们看这个增益什么啊？佛说有真理，哎，梦中，因为这个现在，因为他三自性是把一他起单独列出来之后啊，这个圆成实就是指那个名言自性了，因为那个真实自性被一他起单独拿出来了，是吧？他没必要再重复，所以三自性里的圆成实性就是一个真理。哎，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真理，就只有名言自性，哎，所以最后你才要舍掉嘛。对于这个有无，哎，我们这个无不太这个好理解，我们直接还说空性，就是有一个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属性，哎，我们梦中法的这个叫什么本质，我们梦中法的这个真相就是梦中法都没有，这个属性是有的，是吧？有非有，这个增益呢，那就是增益什么呢？增益这个就是说，梦里头不只是梦里头，其实增益它就把这个否定了，因为佛说，有空性，就是里头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句话，只有一个真理。如果增益的话呢，对圆成实性，那就是增益什么呢？就是不是只有无，那就是梦里头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有上帝啊，有什么这个，反正有这个比较高级的认为的存在吧，哎，认为那个是真理，哎，那都等于损减了佛说的这个有空性的真理，是吧？对圆成实的增益损减应该是同时的，就是你只要增益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否定了有无，是吧？就否定了有空性。你否定了有空性，就是损减了真理，损减了这个空性。哎，若知此故，彼辩不转。如果你知道佛说的就是梦里头，你而且你知道是假安利的，梦里头只有真理，只有真相，它的真正真相没在梦里，实际上你是到这个梦醒了之后，梦外证到的。哎，但是呢，由于你有这个底气，所以你就承认说梦里就是有真理，哎，这是我们解脱的关键。你这叫如实见，是吧？除梦里除了这个真理，除了这个无为法，真理不变叫无为法，梦里头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哎，都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叫如实见。梦里头呢，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无为法， 只有一个这个佛法，非法都是没有的，这就叫如实见，这就叫圆成实性真实相。此于根本真实相中无颠倒故，就是这三自性对于根本真实相当中，相那个遍计所知有相，但是呢是假相，是空。这个依他其也有相，是真有相，但是这个相都是胡说八道，这个相都是那个乱实。就是你一看那个你的依他其有依他其，一看这个依他其里的留的都是什么相啊，都是那个说跟人打仗争名夺利是吧，都是那个就是错误的相，颠倒执着的相。所以说它叫有乱实自性故，就是有一个心，这是有，但是这个心里的这个就是成立的法成，他说的话他说的观点全是什么呀，错误的。有乱实，乱实就是精神错乱了，搞颠倒了，有乱实自性。但是这个精神病是有的，就是他这个说的话都是这个假的，都是骗人的，都是错话。所以有乱实性故，有乱实自性故。这是两个相。然后这个第三个圆成实相呢，实相无相，有无，说有无实际上是无相是吧，无有无，就好像那个皇上穿那个新衣服似的，说我有衣服，但是我这衣服呢你看不见，有无，他皇上说他有，实际上是无相。这个有无，有无，然后看啊，就是然后说这你根本真实相，那圆成实相有相没相啊，他就把这个无相叫做相。你看这就跟那个说未名就是他的名，说无名是吧，我叫无名，这个无名就是我的名，可以了是吧，语言嘛。所以说有无，说无相，说我的相就是梦中相都消失，无相。这样最重要就是什么呀，它是有体实设假，虽然我是安立的一个真理，但是最后能让你证到无相，能让你证到这个圆成实性，真让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的唯一的真实存在。所以呢这个圆成实相也说有相，但是它是以无相为相。这样呢在根本真实这三相当中呢，无颠倒，就是你假的我就说你是假的，真的就是说也依他起有，就是有，但是呢你是乱象，你是那个你一看心里头都在那说有人有法，这是乱象，精神病。然后这个圆成实性呢，以无相为相，以无相为相其实就是要说一句话是吧，有一个表达，这个话也是一个相。好，你对这三个根本相呢无颠倒，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名相真实。这是开始下边相真实了，以后我把这个打下来，就是上边已经三自性讲完了，现在该讲这个相真实了。上边是相真实啊，上边这是上边一句话总结，就是对三有的相是没有，有的相是有，有但是错乱，有的相是无相为相，是一句话。下边换题目了，无颠倒真实者，讲了两个真实了，一个根本真实是三自性，一个相真实还是三自性，就是三自性的相，是哪个有哪个无。下边是无颠倒真实，这就是什么呀，用三自性开始看其他法。这个无颠倒是什么呢，这是小乘的这个一个观法。小乘的观法是什么呢，他说世间呢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小乘的这个观世界的看法。他这个看法其实是这个前三个都是错误的，只有最后一个无我是这个没有人我是真正佛法。前三个说一切法无常，这是错误的是吧，世界上根本没东西，怎么会有这个有为法呢，有变化的法呢。然后这个世界是苦，这也是胡说八道。然后空，注意他这个空啊，他这个空不是没有，他说你苦就是空，你苦就是空，这个无我就是空，那个他这个 我说一下他这空啊，他说这个无我就是空，这个空跟大乘空哪儿不一样？你这样区别，小乘的空啊是认识论的空，是从一个人的认识出发，说无我吗？无我就不应该有我所，是吧？但是他承认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说我修无我，我没有我，我当然就没有我所，所以我也不看，我也不看，我也不听，然后他入灭金定，然后就入涅槃了，就断掉烦恼了。这是一个方便说法，其实他也没根本断掉，是吧？所以他这个空啊是认识论的空，就是我不去看他，所以在我这儿空了，我没烦恼了，是吧？认识论的空就是我不去看，所以空。大乘是什么呀？是本体论的空，就是自性，本体就是自性，自性空，就是这个世界物质世界没自性，根本不是客观存在。那存在在哪儿？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只是我们瞎猜，我们认为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哎，它没自性。所以大乘的空是本体空，叫自性空，那个用哲学的话就是本体空。这个小乘的空呢，说无我，我不去看它，哎，无我所，它不是真没我所，它是我不看，哎，我入涅槃，所以呢是空，所以它是认识论的空，我不去认识它了，所以我入涅槃空了，不是本体空，不是说物质世界本身不存在。所以它这个只有这个无我，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只有这个梦里头没有人我，这一点是佛法。前三个其实都是这个就是对境，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哎，所以他这个空是认识论的空，不是本体，不是自性空。嗯，现在呢我们学大乘了，学唯识了，要用三自性去看小乘的这个理论，就是他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无常的真相是什么，知道这意思了吧？三自性不是根本真实吗？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佛眼了，哎，我们再去回头看这个小乘的这个理论呢，你就看哪儿是了义说，哪儿是方便说，方便说错在哪儿，你都知道。为什么这么样方便说？哎，因为他不接受了义，哎，只能这样方便说。方便错在哪儿？我们来看，这就是叫用佛眼观一切，用这个说我们那个做如梦观。其实这也是跟如梦观相似的，是吧？就是用真实用正见去观世界一切法。我们看怎么观这四个啊。由此至彼常等四岛，就是在小乘里头啊是用无常这个四个呢正见去对治四个邪见。你看他这个无常对治什么邪见啊？对治世界有常。这个谁说世界有常啊？外道，哎，外道，你比如说上帝，上帝那是永恒不变的，是吧？那是全知全能，什么反正就是一种这个永恒的伟大的存在，是吧？哎，外道都认为这个他都得崇拜一个什么那个就是不得了的东西，哎，一般那个东西都是不变的，要是变的那就不值得崇拜了。这个给小乘讲无常呢，是先因为小乘都是从外道来的，是吧？佛刚成佛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佛法，全是外道。像那个舍利弗啊，他们都是外道，都是外道的导师，是吧？领着一大堆弟子在那儿白话，哎，后来这个佛成佛之后呢，哎，那个他不是碰到这个佛的一个弟子，一问说啊，你老师是一看那个，他就是看那个啊，听他说了一个颂的哈，哎，听，其实那个颂的也是小乘颂的，是吧？说了一个颂的，然后呢，他就觉得讲得好，哎，你老师是谁？哎，就去找那个。然后目的他俩商量好了，谁碰到好的老师了赶紧告诉那个，是吧？哎，都是外道，哎，都是信外道的，到佛那一说，佛跟他说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这是对之外道的那个上帝呀，什么那个不变的东西。苦是对之什么呀？有很多外道认为他们在梦中有涅槃，就是梦中有理想境界，那个理想境界就不是苦啊，肯定是乐呀，是吧？世间有乐，所以佛说一切皆苦，哎，对峙说世间有乐，世间有这个好东西，世间有理想状态，哎，这是破外道的空。这个就是就什么呀，就是说断烦恼，就是断我所。空是断我所，就是这个无我是断人我， 空是断这个我所见我所闻什么哈、啊，这个就是我不去认识，为什么这个也得讲道理，它就是慢，你这样能断烦恼，哎，就入涅槃了。所以这个空就是那个涅槃，就是空就是把烦恼全部断掉，哎，寂灭嘛。这是认识对象，然后能认识者，这是个真话，就是梦里头没有灵魂，哎，你一般那个外道。就是修，他肯定承认自己有灵魂，是吧？否则要怎么修啊？肯定承认有我，无我是佛教的一个独特旗帜。为什么呀？世界上从来没人说过无我，这我执都是严重的很，尤其是印度外道，就那个婆罗门，全是我执，哎，大我那个什么大梵天创世教创世界那个，不管是湿婆呀什么谁呀，都是大我，我们小我都是他创出来的。哎，我们小我要修什么呀？就是回归大我，老念本尊，然后回归大我，泛我合一，哎，就永生了。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理论，反正就是印度外道特别知我。这个佛说这四个是为了对治外道的，哎，这个水平很低，对治常等色，常乐我净，是吧？外道是哎有永恒的东西，有涅槃境界可求。我就是这个有我，哎，然后净就是你可以通过修行达到清净，达到这个涅槃。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有对的，无我对，其他不对。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用三自性，用根本真实怎么来看它？云何应知此无常等，依彼根本真实立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给他们说那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啊，是依据根本真实方便说出来的，就是佛心里还是知道根本真实是什么，依据根本真实，但是对这个小乘呢，就是受限是受这个接受，那有些这个根本了义听的人不能接受，所以你得暂时给他方便说法，哎，就是他，但是他这个整个法虽然有了义有不了义，但是他依据的道理都是三根本真实，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四个呢是应知此无常等依彼根本真实，你怎么知道它是依据根本真实方便说出来的这个无常等？咱们来看啊，颂曰：无性与生灭构净三无常，所取即事相和合苦三种，空亦有三种，亦为无亦自性，无相即异相，自相三无我，如此四三种依根本真实。这四三种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四个题目，每个题目呢都有三种。为什么每个题目都有三种呢？每个题目里头都用三自性去分析一下，就是四个三，每个里头都有三种，这三种呢是依根本真实说的。就是你比如说无常，用三自性来说，这个边际所知性的无常是什么样的，依他起的无常是什么样，原成实无常是什么样，都用正见，用根本真实去，用佛眼去看一些法，用圆满的正见去看一些法。我们来跟着练习练习啊！你这样，你熏习的种子肯定是正见，是吧？肯定是清净种子。哎，你虽然看着小乘理论，但是你呢，你熏的也是正见。这就好像说，你用佛眼看世界啊，那一切法都是佛法了，是吧？一看这是假的，那是真的，是吧？都是如实见，哎，都是正见。论曰：无常三者，第一个是无常，无常用三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用遍计所知性来看，一无性无常为遍计所知，此常无故。我们看读懂啊，说这个无常，小乘说的这个无常的意思是什么呀？是一切都是变化的，就是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是吧？常是永远不变。无常就是说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现在我们唯物主义就是这观点吧，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哎，都是运动着的，没有这个不发展不变化的，都是有为法。怎么看它呢？说第一个呀，这个无常叫无性无常，就是什么呢？这你说的那个无会变化的东西啊，它本身就没那个东西，没自性，没它本身，哎，没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无常，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的无常， 这就是从遍计所知看，你凡夫不管是小乘外道，你执着那个有为法会变化的，是不是没自性啊？哎，没自性。但是你说它无常，这怎么讲啊？这个佛，这个我们就说这是佛说，谁说的符合佛说就是佛说，不是说这是佛说的话啊。你符合正见就是佛说，哎，你依据佛来如理思维嘛。你认为这个世间有为法，有这个存在会变化的东西，这就是意识所执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永远不存在的。所以呢，用了意去看外道跟小乘说的无常，哎，就这个我具体不知道梵文里头它这个词根是怎么个变化啊，它就给读成什么呀，倒过来读成常无，就是永远没有。哎，这就是就好像我们中国字似的，这个词儿，哎，颠倒一下意思就完全变了。哎，他就说我们来看，谁说哎这儿有这个有为法，这会变化，哎，有变化的法。那个汉语里头当然不对应这个了，就是梵文里头就是说，你说无常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呀？没自性，是永远没有，是常无。这个大般若经里头这个很多，就是说你谁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谁就是相似般若，哎，就说错了。谁说这个无常是常无，哎，你说那个有为法会变化的它永远没有，哎，这就是真实般若。你看用遍计所知性去看这个人们执着变化的东西，哎，它本质是什么呀？没自性，它永远没有，哎，把无常就读成常无了，哎，永远没有。二，生灭无常，为他起，有起禁故。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有为法？有，有这个变化的法，有。什么有什么呀？谁会变啊？心，心识老是在变的，是吧？哎，这是依他起，就是我们的心识是这个有为法。它是无常，哎，它是什么无常呢？生灭无常，刹那生灭，是吧？刹那生灭，哎，一现行就灭了，哎，灭了就留下这个信息，留下种子，哎，种子心就种子，一感应又生起一个新现行，哎，无生灭无常，这是心，哎，心有生灭，有起禁故，有生起，有灭掉，是吧？说这种理论呢，说实话都是用我们凡夫语言力的，这个很难说通的。你说这个东西是刹那生灭的，这就本身就说不通了，是吧？升起就灭掉，哎，然后下一刹那又升起，你灭掉了怎么升起啊？这个话都是矛盾的。但是说那你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说生灭无常这个模型啊，比你世间理论逻辑说得通，我比你符合事实，比你说得好，就是这样，目的是说你说的不对，哎，不是说我说的就对，这个辩论有这个作用，哎，到那儿你辩论你说的不对，哎，结果你都服了，你跟你一指都不吭气了，那你听我的，是不是啊？那个印度辩论也很规矩，他们那个辩论呢，就跟运动比赛一样，哎，多少条规矩，哎，你一犯这一条，裁判立刻你。自与相违，就是你现在说的观点跟你立的那个矛盾了，那是被对方逼的啊，承认了相反的观点，自与相违，判负。哎，所以判负，然后那个辩论之前要说这个条件，就是你们俩商量，输了怎么办？哎，赢了怎么办？哎，一般的呀都是，我要是输了，我拜你为老师，那没得说，是吧？哎，而且你是一个好事儿，你碰到高手了，是吧？能学到东西了。哎，那些人还是这个有点这个水平的，哎，所以这个你就别管他这个，你别说你说的不圆满，我比你圆满，你先这个你先向我学，是不是？你世间就没有圆满的理论，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哎，现在安利说这个依他起，你只能说他有生灭，没生灭你没法想了，是不是？没法进步了，没法修行了。哎，依他起心。以后你看到依他起，就是种子现行，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识。心识呢是生灭无常，有起禁故，这是真的无常，真的变化。但是呢，一般人不承认，哎，这就是佛教的贡献，就告诉你说，真有为法在哪儿啊？没在这个梦里，在梦外。 能做梦的心在变化。三，构境无常。哎，袁成实呢，就是从袁成实角度看无常是什么呢？说袁成实是不变的，怎么也没有永远不变了。哎，袁成实角度也可以说是无常。为什么说无常呢？构境，由构变境，由构变境不是袁成实构了，袁成实境了，而是什么呀？袁成实待的那个时间跟地点是构，他最后哎，通过修行静了，就是原来是染污法的袁成实，后来你经过修行呢，把染污去掉了，变成了清净法的袁成实，就是一切袁成实是真理，存在于一切法中，是吧？染污法里头也有袁成实，清净法也有袁成实。哎，我们现在虽然是这个颠倒愚痴，但是呢，我们也符合袁成实，是吧？我们也符合真理，你也弄不出一个这个人法，真的人法出来，是不是啊？还是符合这个袁成实的，真理存在于一切当中，所以真理存在在构法中，也存在在净法中。哎，从这个染被烦恼包裹的袁成实，包裹的空性，哎，到那变成一个把烦恼给擦干净了，干干净净的空性，哎，干干净净的真理，它也是无常，它可以变化。如果这个不可以构的袁成实不能变成净的，我们就没法修行了，是吧？哎，所以你讲无常，从袁成实角度也可以说，就是袁成实待的地方，原来在待在脏地方，后来你把脏东西打扫干净了，它变成了一个清净袁成实。哎，实际上袁成实没变，位转变故，他的那个位置变了。哎，原来在这个梦里，后来到梦外了，原来是凡夫，后来变成圣者了，是吧？位置不同了。哎，实际上时分也不同了，是吧？时间也不同，先构后净嘛，转染成净。哎，从这个意义上，就是袁成实性待的环境是会变化的，哎，是无常的。如果他待的地方不变的话，那就光那个地方有真理，别的地方都就没真理了，是吧？那就不叫真理了。好，这是无常，下边是苦，无常苦空无我啊。苦也是从三个角度来看，苦三种者，一索取苦，第一个是遍计所执的苦，为遍计所执，是补特伽罗法执所取故，补特伽罗直接读人啊，是人法执所取，哎。执照人法所取，就是实际上那个人法执就是执照有人法嘛，人法就是所取。哎，所取苦是什么呀？是意识里执照的东西是空，是吧？所以所取苦呢是遍计实际，就是你说是啊人苦啊，什么这个六道轮回苦啊，这都是什么呀？只是脑子里装的东西，其实轮梦里头没有苦。哎，这是第一个。苦从遍计所执来看，如果从依他起来看呢，哎，你不能光这个遍计执里头有真理，依他起也有真理啊。你一看依他起，一看心里头呢，叫心里头是事相苦，心里头那个就是心里头留的那些记录啊，那些录像啊，你去看全是苦，没有，有人乐都是苦，是吧？叫笑着笑着就哭了，哎。这个就是人的本质就是苦，为什么呀？因为人他都是追求一个目标，他一立目标就开始苦了，就是你一有追求，一有欲望，一有欲望就证明你缺东西，是吧？有缺陷，哎，一有欲望就是缺，就饥了饿了渴了，是吧？反正你就难受了，你难受了要解决这个补上这个洞，你才去怎么样？才去追求。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想法啊，你要说我没有任何追求，没有任何欲望，他就不会升起任何那个想法，是吧？所以我们所有的追求全是苦。哎，是我说了，那个世间的乐给他一个准确定义是什么呀？你先得有欲望才做这个事儿，就是叫一有欲望就是苦，你做的事儿都是填坑，如果没坑你不会去做这件事儿，没有这个欲望你不可能做这事儿，是吧？有欲望就是挖了一个坑，你去填坑。填坑是什么呀？是苦的减轻和暂缓，是不是啊？你看我们说世间所有的欲望没有一个解决的，你说现在从这个古今中外，从佛说的多少劫前的这个人们的那个故事，解决了一个欲望吗？没有。哎， 我们归类，你比如一般什么欲望啊，色声香味触，是吧？这五个欲望，哎，我非得这个看颜色不行，看不见不行，我非得听声不行，我非得闻味不行，我非得尝味不行，我非得身体有感觉不行，哎，如果要是吃不到，那就饿了，那就人就要这个受不了了。就是我们所有的事都是先有坑，然后你去填坑，所以在填坑的时候你感觉乐，就好像那个吃饭一样，哎，早上起来饿了，哎，一吃好像舒服了，没俩小时又饿了，然后又一吃，然后又饿了，然后是吧，老去填坑，老填不满，你解决不了这欲望，它就是苦，欲望就是苦。所以呢，所有的你心里的那个事儿，你去看事项都是干什么呀？咱这找吃的，动物最明显了，是吧？找吃的，我们这本质是找吃的，但是我们人呢，高级一点，他不光吃饭，他还要吃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吧？哎，他还要这个吃这些东西。你看，断食这是低级的，然后是断处食，哎，处食就高级一点，哎，处食像那个说，你比如说这个打麻将什么。打麻将吃什么呀？就是处食，就是哎，他赢了就有什么呀舒服的感觉，哎，这个处它是那个心理升级的感觉为处嘛，身处，哎，就是在吃处食，然后意思食，那更高级一点，就是人要有这个希望，要有理想，是吧？哎，所以这个事相苦，就是你一看心里头啊，忙乎什么呀，在那填坑都在那儿，哎，而且呢，永远填不完。填到今天还在填这几个坑，色声香味触，哎，是相苦，哎，这找到这个真的的苦了，哎，真的苦。但是你注意啊，这个是相苦是什么呀？是这个事情有一个苦的样子，有没有那个事儿啊？没那个事儿，就是胶片放出电影来，人们说这个那个那都是妄想，只是有这个就是照片录音录像。哎，实际上没那些事儿。伟大起就等于我们天天在看电影看电视，哎，看了我们就复制下来了，是吧？都留下记忆了，然后呢以后再看新电影，哎，就忙活这些事儿。这是真苦啊，真苦，不是真苦，我说错了，是不是真苦，就是看起来苦，是吧？看起来好多人在那儿苦得不得了，在那儿忙活，哎，这是一大起。三苦相故，三和合苦为缘生实，这个意的不太好理解。这个那个谁，那个真谛，哎，帮忙了。真谛叫什么呀？我们先说一下他这个啊，说这个苦相就是苦的这个相。三和合苦为缘生实，苦相合故。你们看一下那个真谛那个。你看他译的啊，第一二三四第四行，这个最后相苦者，三受三苦为相故。哎，他把这个说三苦是什么呀？就是三受。什么是三受啊？受分三类，什么呀？苦乐不苦不乐。哎，这是这个三受。佛就说呢，世间没有乐，全是苦，有乐皆苦。所以呢，就是你这苦乐不苦不乐全是苦，所以这是三苦，三苦为相，就是三受的，就是三苦。注意后边这个意的好，相应苦者，与有为相应故，为有为法通相故，此三苦于次第性中应力。相应苦，就是这个缘成实啊，跟这个苦啊是对应的，相应的。就是他俩是这个相对的，有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呢？与有为相应故，苦是有为法，是吧？苦你变化才会苦，苦是有为法。这个缘成实跟他怎么相对呢？为有为法通相故，这个缘成实啊是这个有为法的共相，是从这个有为法变化法里头抽出来的一个不变的真理。哎，这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从缘成实看这个苦相是什么呀？是苦相是这个本身内容啊，是三受，就是说苦乐不苦不乐分三八类，这个不管它了啊，这三苦为相。现在说缘成实，缘成实是相应苦，它是跟苦对着的。是怎么对呢？苦是有为法， 这个原称是无为法，与有为相应故，它是有为法的通相故，就是它是有为法的共相，它是从有为法里头抽象出来的不变的真理。那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苦，没有有为法，是吧？只有这个说，那个就是那句话说，一切法都是无常，只有这句话是常，听过吧？就是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只有这句话是不变的，就是这意思。就是你苦，苦就是无常，你才会苦嘛，变化才会苦，这是有为法。哎，从他这里头抽出来一个共相是什么呀？你这样的苦，那样的苦，乱七八各种苦，其实它有一个共相，有一个里头含着一个共相，什么呀？你那苦都不存在。哎，苦都不存在，这个真理是不变的，是无为法，苦是有为法。就是这说为什么专说苦啊？因为现在真是用三字根本真实来看苦。哎，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遍计所值看苦是什么呢？这个索取苦。哎，说你所这个就是你认为所执着的存在真实存在的苦，那那是什么呀？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那是空不存在的。哎，这是遍计所值，人法都是索取的，人法都没有。哎，这是遍计所值。依他起是心是有的，哎，里头呢你看一下呢，那个心里的事相都是苦相，哎，其实还是没有苦，只是那个胶片看起来都苦，声音听起来都苦，是吧？第三，这个苦相呢就是无相，苦根本就无相，这是苦的真相，苦的共相，苦里头包含的永远不变的真理。所以呢，这个三合合这个不太好理解。为原成实，苦相合故，跟那个谁真谛的相合哈，就是为原成实，原成实跟苦相合相对应，那个谁译的是相应，更好理解是吧？它怎么对应呢？就是我用原成实来看你这个苦有为法，结果一看呢，你这苦相是空不存在，哎，就是。苦都不存在，这句话是存在的。下边空有三者，开始叫无常苦空，第三个了。空用三字性来看空，一无性空，为遍计所执，此无理去可说为有，有此非有，说为空故。无性空就是说这个，这是。你意识所执着的一切东西都没有自性，都是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的那空，连你说的那空，都是空，是吧？就是这个，所以，现在呢，小乘理论是佛立的，所以也可以说它这个空就是无性空吧，就是根本没有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没自性，这是遍计所执。此无理去可说为有，就是你没有任何道理说它有空。由此非有说为空故，这就是用根本真实来看小乘的空，是吧？我们说过那个小乘的空，它是实际上不是说本体空，是我不看了，叫我不认识了它空，哎，是这种空。这个从根本真实来看，这个空呢，也可以说它空的就是这个空，就是说这个空没有自性，哎，那就是把它的那个本体小乘的那个就否定了。小乘因为他说我没有我所，是因为我不看，不是说那个我所不存在，没有自性，我所有自性，哎，这个他这个空，咱们就针对空吧，说小乘说的这个空，用根本真实来看。他没有自性，他是遍计所执，哎，没有，你看不到他的自性，所以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说这个空是有的，由此非有说为空故，哎，这是从真实了义的空，哎，从遍计所执的空来看这个空字了。下边从依他起来看空，意性空，咱们体会一下这个话啊，意是另外的啊，不是本身的，是另外的。什么叫意性空呢？为依他起。如妄所执，不如是有。你听这句话啊， 就是什么叫异性空？依他起啊，它本身不空，依他起有自性，我们的心有自性是吧？有本体，有自身，哎，真实存在。依他起有自性，说这个那依他起怎么看小乘说的这空字呢？这个这样看，就是说依他起是有的，但是依他起里头呢，他所妄执的那个东西没有，如妄所执不如是有。就是依他起里头妄执什么呀？你一看凡夫依他起里头都是说有人有法是吧，有五蕴有十八界，依他起自性是有，依他起自性里头呢，如他留下的那些记忆，他说的那些观点，说的那些话，那些话是什么呀？都是妄，如妄所执，都是胡说八道，都是说这个梦里是不是梦，是真实的，有人有法。他所执的妄所执的这个人法呢，不如是有，不是像那样有，不是像他执着的那样有，就是梦里头没有他执着的那个人法。这个对于依他起来说呀，这是另外的东西，叫异性空，就是另外的东西空。依他起有，依他起里头所执的那个东西没有。所以你看空来空去啊，三性的空，空来空去永远是在空梦中那个东西。记住这个，你多学学，慢慢你就看懂三性三无性了。现在好多人看不懂三性三无性。三无性，有的人就说你看三性啊，先建立三性，然后再建立三无性，这个三无性就把三性空掉了。好多人这样说，高级的这社科院的学者什么权威就这么傻，根本就没看懂什么意思。你把三性空了，那不是就世界上没有真实了吗？真实都没有了。它是空什么呀？三性里头空的，每个性里头空的都是遍及所知里的，哎，都是梦里的。你看这就是异性空，哎，依他起自性有不空，但是呢，你看他那个依他起心里头所执着的那个东西空，哎，另外的东西空，异性空，是他所执着能执的心怎么样？有，还是未能无所？所以唯识无境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哎，你去这样读。那个这个呀，藏传里头有一派叫觉囊派，这个觉囊派他们那个就是藏传主流啊，是就是他学佛很晚，他到公元七世纪的时候还没文字，后来好像是到这个大唐非要求婚，那个大唐提出个条件来说，你求婚你们得有点文化哈，得学文化，你们那个得这个造字儿，得书，我们这带好多佛经哈，你们得学文化。哎，这是一个条件。然后回去之后呢，派了五个大臣到印度，仿照梵文造了这个藏文。哎，然后那个时候文化是什么呀？那个时候图书市场上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佛经啊、外道啊，都是这个，都是迷信。你要按照现在说，都是迷信，都是宗教的。庙就是学校，那兰陀寺就是最高学府，是吧？它里头什么都讲，什么盖房子、画画。治病是吧？工巧明什么都讲，哎，那就是当时的这个叫大学学术中心。这个觉囊派就是那个他去取的时候啊，正好到公元七世纪啊，密宗已经开始盛行了。他取呢，那就是那儿有流行什么，他去碰到谁啊？碰到那个月称这一派。月称这一派，你看叶教授介绍的很详细，在印度啊，没人理的，那谁都瞧不起的。哎，不知道让他可能离得近有姻缘碰上了，把他月称成了他们的那个就是主流了。月称写的那个书，那个被人绑在狗，人们一看这什么呀，绑在狗尾巴上在大街上那个遛跑。哎，月称写的那个论也是说我这个理论这个被人瞧不起什么，这都是事实。但是就是那个你越晚这个根性越不好，哎，他就碰到他了，那个好的都已经没有了是吧，碰到他了。但是呢，有一派呢，取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弥勒这个唯识经典，这个叫觉囊派。哎，后来这个觉囊派被这个黄派打得够呛，后来现在好像就剩二三十个寺，不知道现在还剩反正有一个活佛曾经在那个西黄寺那儿，他不是有一个高级佛学院嘛？哎，他到这一看， 说他一说觉章派那个，他说好多人说什么是觉章派啊，哪有觉章派啊，觉章在哪，他说挺着急，他说他就写了一个小册子，还给我一个小册子介绍觉章派，一看他那个教材啊，真的是这个慈氏学。哎，这一派啊，他有一个观点叫什么呀，叫他性空。哎，他性空什么意思啊，他说唯有实自性不空，哎，除了实外的其他的自性都空，它叫他性空。这个谁，这个觉得那个黄派什么，反正就是都反对，因为他们的水平低，哪能接受这个呀，是吧？所以那个这个你看异性空有点这个意思哈，实有自性，实外无法，哎，他性空，异性空，不同的性空。好，休息。